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7月22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本周末，也就是昨天，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拜登退出了2024年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说是意外，主要是因为在周五的时候他还在坚称自己会坚持到底，结果呢周日反倒就像之前的 rumor 啊这样的留言一样，他果然是在周日宣布退出了今年的总统竞选人的这样的资格。那这件事情的震动是非常之大，所以我们看到从昨天到今天这件事情一直在市场上发酵。那不管呢是卡马拉哈瑞斯哈，他呢得到了拜登的背书，从昨天到今天，今天也得到了佩洛西的背书，那以及呢多个 Hillary 哈等等，包括昨天的我们的州长的纽森，还有呢 Hillary， 他们都已经多个民主党的大佬，甚至是共和党的大佬，都在为卡马拉哈瑞斯呢进行背书。那现在呢只差着是奥巴马没有，他支持了拜登的退选，但都没有站出来为卡马拉哈瑞斯背书，所以在未来的一周之内，很可能呢这件事情呢还会出现一些变化，就是变数还是存在的。这是呢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重大的一个变化。今天的市场的反应呢是以整个美股回弹来回应了拜登退选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重大的新闻。那其实呢不仅是在美国国内了，在国际上也发生了相当多的一些变化，比如像今天的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带着他夫人到美国进行事先安排好的访问，但是呢既没有总统也没有副总统去迎接在这个飞机场，这本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失礼的事情。现在呢有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呢已经 request 啊，他发出了一个要求，要想见川普。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跟盟友之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你说是失礼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卡马哈瑞斯呢他现在没有去跟他见面，虽然今天他已经正式开始带拜登去履行总统的职务。他今天呢不仅呢是在白宫南草坪发表了第一个在白宫的记者会，他呢宣布呢成为正式的竞选人啊，他要去继承拜登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资产。然后呢他同时呢去说拜登的身体呢已经恢复良好，很快就会回到白宫工作。那今天呢拜登到底在哪里的 Google 上的 search 的这个 keyword 的穿顶已经是超出了 Kamala Harris 成为 Dominee 啊，就是这个总统候选人的 research 呢已经是这个 search 的 word 已经是超过了他，就拜登在哪里。今天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一位共和党的议员呢已经发出了一个要求，让拜登本人出面啊，证明到底拜登是活还是死。就是关于呢这样的新闻，这样的 rumor 已经在网络上不断的再去传呐。所以我们今天刚才提到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这边，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在北京方面，他们突然紧急邀请了乌克兰的外长到北京进行访问，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两年半的战争当中，每次泽伦斯基要求跟习近平通话全都是被不了了之掉了，现在呢他们主动邀请他们的外长呢到中共那边去访问，这又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美国呢内部的这种民主党的重大的变动呢，其实对他们自己以及呢对整个的国际社会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些影响。我们看吧，未来的一周之内民主党这边压力也是非常大。为什么拜登说要坚持，然后呢有那么多的民主党人给他压力，然后最后呢说不退又退了？那不管是民主党的大佬和共和党的一些议员都说呢这是民主党的一个政变啊，就是直接是他认为不是拜登的意愿，是逼宫啊，就有这样的一些议论。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对民主党非常不利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 Kamala Harris， 那今天市场呢对这个消息呢也做出了一定的反应啊。那这个呢一会儿我再慢慢展开，看看 Kamala Harris他的经济政策到底有什么。对于我们加州的朋友来讲，对 Kamala Harris 简直是太熟悉不过了，最熟悉的就是他的47号提案，这是我们现在加州已经呢用一个56号要在今年 11月啊进行公投的，推翻这个47号或者是取代47号的一个法案哈、啊。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从昨天到今天一个巨大的变化。此前呢，本来 Hillary 和纽森，包括Michelle 啊，奥巴马 Michelle， 他们都可能是最可能的人选，但是呢可能综合各方面的考量吧，那目前呢是 Kamala Harris。 所以未来呢Michelle 有没有机会呢，在未来一周之内啊，因为时间非常的紧张，他们还会不会出来。那么 Hillary 他为什么会退出哈，我想呢也都是经过这种政治上的计算，胜面不大，或者是继承的这种政治遗产不大。那现在呢他就昨天到今天开始背书了Kamala Harris， 所以这是一个在美国来讲也是蛮大的一个消息哈。那这些呢都会在未来的一周，包括在总统大选之前呢，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动荡。那么本周之内到明天，市场上会关注财报，我们已经预告了像明天特斯拉呀、苹果呀都有他们的巨大的财报，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但是呢一旦发生任何事情，对股市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啊。大选行情已经进来了。还有呢，今天我们知道此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啊，他非常精准的在4个月前预言了川普被枪击这件事情，不管真的假的，这个录像在哪儿，对吧？有图有真相有真人。他今天最新的消息说他又预见了川普还会遭到第二次暗杀。那么这个预言呢也引起了大家非常惊悚啊，去看到他的这个预言。他甚至呢把这个杀手的形象都描述出来了，白人，金色的头发，穿着一个华丽的礼服，场面呢似乎是在一种舞会上面。他要求呢整个全国的一些基督徒为这件事情祈祷，祈祷呢不要阻止这个女杀手这个事件发生。与此同时呢，今天在众议院进行了 hearing 哈 public hearing， 对这个特勤局的局长Kim Burley Chittle 进行听证。那么今天他的这个听证会呢也引起激怒了两党的议员哈，两党议员包括我们的17选区的这个 Rokana 哈都已经是愤怒的谴责他，要求进行辞职。那共和党这边就不用说了，今天这个可以说是一大新闻，也是一大耻辱。这个女性呢就是不辞啊，就是一个拖字诀啊，就是不辞。那也没有回答出任何对他的疑问，所有的疑问就是我负全责，但是我不辞职。情况有吗？有此该有，但是没有任何的具体内容。任何问题都是我不能给你虚假信息，等到我有真实的讯息之后我再回答你们。所以气的这个 Nancy 哈，这样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都已经 S 打头的这个都骂他，说你满嘴胡说八道哈，都已经开始骂他，但大家都不觉得违和，实在令人是愤怒哈。那这是今天听证会当中的一个大家也是关注的。而更多的一些消息呢，关于这个疑点呢越来越开始出来，包括呢和民主党在周五去世的那位利哈，那个女性的那位黑人的女议员，和她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怎么样去安排川普的特殊的这种安全保卫，他居然参与了这件事情，但具体知道什么不知道，星期五走了。今天呢还有一个很耸动的新闻，说他们有一个确定的消息源，说有一个人在这个杀手的家里和白宫旁边的特勤局的办公室啊，他们这个人经常在这里边走动。那这个人是谁？有消息了就应该有人选了，所有的这种谣言全部呢得不到一个证实。那这个你不公开，那你谣言就满天飞。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对吧？那中国大陆你永远是黑箱操作，那就永远有 rumor。 所以今天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个 rumor 也挺有意思的，在网易的门户网站上居然出现了赵子阳的照片，说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共领导人。大家觉得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的嘛，这一周前是绝对不可能，现在居然昨天在网上出现了，有诡异吧。所以呢各种的消息在网上仍然在发酵之中。今天呢高杰在这也跟着造谣传谣一下，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他的真实的这样的讯息，我们只能观察到这种蛛丝马迹。同样的，今天的 rumor 这种谣言也在美国上演。为什么？你特勤局不能够回答的问题，你拜登政府不能够 take 这个责任，你也不能要求他辞职，他自己也不辞职，拖字诀对谁最有利？那么这也是对所有的 public 啊，也就是做了一个又一个 test， 你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那个一个共和党议员就直接问他，你知道吗？里根被刺杀的时候， 那个特勤局局长在干什么吗？这位女这个 Kim Burley 呢？他说，哦，他在值班中，然后那个共和党那个议员告诉他，他马上就是 resign 了，他已经辞职了啊，就这么羞辱他，他就是不辞。哎呀，真是太有意思了。我们今天呢，都见证着整个这个世界上很多匪夷所思的这种人物啊，搞政治真的是哈，有的人说一辈子不要沾政治哈，政治让人腐败，我真是不容易当政治人物。现在社会当政治人物好不容易哦。然后呢，这个世界很乱，我们知道，你看像伊朗的那个总统坠机，对不对？然后呢，安倍被刺杀，然后我们也看到呢，现在美国今天 Europe 就是欧洲的那个一份报纸头版头条是子弹射向了川普，却把拜登打死了，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哈，做了这样的一个标题。所以呢，今天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些事情。但不管多么大，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我刚才讲了，它是呢用这种拜登退选，美股收高哈，纳指呢直接上涨了280点，NVIDIA 呢回弹了4.7%哈，创下了六月标普呢也创下了六月以来最单日的最佳的这种表现。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整体的这个一个反弹，为什么今天 NVIDIA 的股价上涨了4.8%呢？是有消息说它正在按照美国的出口限制规定啊，对某生产出某些特制的不受管制的 AI 芯片的版本。那针对谁，我们都很知道了。那这就是给中国的嘛，因为主要是限制中国的。这资本嘛，它总是要量身打造，去寻求更大的这种利润。然后呢，今天特斯拉也反弹了5.2%，也是呢有一些消息哈。马斯克呢表示，这个他们将在明年为内部准备好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以前给他讲过擎天柱哈，希望呢在2026年为其他工厂大规模的生产，它释放出来一些好消息。今天马斯克呢还释放了一个消息，我们在上周我也给大家报道过，对吧？他说他每个月呢捐4500万给这个超级行动委员会哈，为川普这个竞选。结果他今天发声明说这是假消息。这个假消息是谁发的呢？所有的媒体啊，《华尔街日报》啊，《彭博社》呀，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一个消息。昨天川普在集会上都还点名表扬了他，今天他说呢是假消息，是不是拜登的退选，卡马拉·哈里斯上去，他觉得川普的赢的可能性小了？那昨天这个我们这个在上周五我们提到的脸书的扎克伯格，他去接受采访，一个劲儿示好，尊敬川普，要收回来啊？是不是大家有点太急了？挺有意思的哈，这个世界变化，计划不如变化快。啊，今天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个战情资讯室的这个Steve 啊，他呢国会呢为他这个藐视国会罪呢开始上诉哈。那这样的话呢，他因为在上诉期间嘛，他有很有可能呢会提前被假释哈，假释出来等等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呢都在发生之中。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不说嘛，8月19号是民主党大会，然后呢到11月8号是这个大选日。那么现在开始呢，不到100天了哈，这100天不用这100天，光是未来这一周，如果 Michelle 不能够出来的话，恐怕呢都出来不出来哈，我们都要去关注了。那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会有很多很多的动荡哈，我们就注意观察。好，那这是我呢先把今天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些新闻呢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市场的详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7月22号，很多的大的消息热点都正在发生之中。但是不管怎么着，今天的市场呢是以上涨呢去回应了所有的这些消息。道琼上涨了127.91点，涨幅 0.32%， 收报40415.4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80.63，涨幅 1.58%， 收报18,007.57。 S&P 500指数上涨了59.41，涨幅 1.08%， 收报5564.41，这个也是创下了从6月5号以来最佳的单日表现。 费半今天上涨了210.67点，涨幅超过正好是 4%， 收报5477.83点。小型股呢仍然是走高，罗素2000指数呢收盘上升了 1.7%，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美指主要的一些变动。明天美国的科技巨头财报，特斯拉、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啊都将去揭开这个序幕，所以呢明天到底会怎么样哈，会给这个市场，因为如果大选没有更多的一些消息的话呢，这个企业的利润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它能不能够 support 这一轮的涨势哈，这就是大家在财报当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同时现在呢联准会认为九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现在是接近93%，仍然是九月份降息，这样的一个预测。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美国国债收益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又回到了4.2%以上，现在呢在4.259%附近的上下波动哈。今天的几个主要的科技天王是涨跌互见， Meta 涨 2.23%， 苹果跌 0.16%， Alphabet 涨 2.26%， 微软涨 1.33%， 亚马逊跌 0.32%。 费半呢今天是强势的弹升哈，像 Nvidia 大涨了 4.76%， 博通涨 2.36%， 美光涨 0.89%， 高通大涨了 4.7%， 应用材料飙了 6.28%， 德仪涨 3.41%， AMD 也涨了 2.83%， 台积电今天涨了 2.16%。 这一轮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如果说我们在之前的两周所有的投资者说没有预见，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所预见哈，包括呢多家的分析师都在提醒大家要进行关注这样的一个资本的历史性的这种股市的轮动的这个趋势。很多人呢对这个背后的原因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是为大家去预测了。你像罗素两千指数截止到上周三七天之内它的表现超过标普五百指数，这种现象是从1986年以来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呢最大的这种反差。罗素一千呢它也取得了2001年4月互联网泡沫以来最长的这样的和成长股 PEAT 的最大的领先优势。那么到底呢什么原因啊，是到底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这种变化啊，马上就要降息了，大家都对降息可能会取得好处的这些股票的一种轮流的资金的流动，还是说川普要返回白宫啦，还是说因为这种高科技太拥挤啦等等哈，这些呢都是当时我们所分析的这些原因啊，那这些呢都已经是怎么讲，我们已经两周之内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去年一整年呢只要高科技有反弹有回调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反弹，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今天还有一个就是CrowdStrike 造成 IT 全球大宕机的那个股票今天又继续大跌了 13.6%。 在上个周五的时候我为大家讲过哈，就是木头姐呢她那天是抛掉了特斯拉，然后呢买了3万多股这家股票，那今天呢继续跌了 13.几%。 这个木头姐真的很激进啊，她当年买特斯拉的时候我记得是从136他就开始买，一直跌了很低的时候他一直不断的买，直到特斯拉去反弹。那么他这次对这只股票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哈，这一番操作。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去说一说我再说一说这只股票，因为呢今天的确有的很多人就看到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股票，上周五就应该逢低买进啊，这是从技术层面。那今天更跌了13%了，那现在是不是更应该买进了，一会儿给大家说原因。但是呢高杰说的所有的原因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但如果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给我们写张赞助的支票啊，对你没帮助责任不在高杰哈。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呢拜登总统周日呢宣布他不会寻求连任啊，又增加了所有市场的这种选举的不确定性。那接下来呢市场上他到底哈赢家和输家重新排序呢，就是到底是科技股继续上升呢，还是这个轮动啊继续呢，最起码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科技股重新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市场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很多人喜欢波动啊，因为有波动才会 有不波动你是没有机会的，有波动才有机会。但是呢，你能不能看准的，那就是个水平的问题了。小盘股呢，在上周上涨了 1.7%， 那它呢也是把今年的整个开年以后的涨幅呢，已经达到了 7.8%。上周呢，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2%，那把它的原来是今年开年以来呀，幅度已经接近17%-18%了，现在呢是15%左右哈。那今天又带回去了。又会，它今天涨了10%+了，一点几是吧？那又能回去一些。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交易员对小盘股还有周期性比较强的公司的股票呢，都持着一些怀疑的态度啊，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涨的这种趋势呢？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有多个分析师哈，对这些事情呢，都已经开始去进行一个预测，我一会儿呢给大家讲这个预测。那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罗素2000指数当中，他们这些2000家公司当中呢，他们的债务当中30%都是浮动利率。浮动利率意味着什么？到期了之后就是跟现在的利率拉平哦，按照市场的这样的计算。而标普500指数500家企业当中，这个比例呢只有 6% 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它的实力哈有多大。而在历史上呢，罗素2000指数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盈利的公司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但是呢，另外大公司的这边呢也非常有趣，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七巨人呢，他们在第一季度的利润增长的幅度是52%，那除了扣除这七家，其余的493家的利润第一季度下降了8.7%。大家知道为什么股市就这么集中？它没办法不集中啊，对吧？那是肯定得跟着强劲的股票去走，差的这么大，一个是52%增长，一个是下降了8.7%，你算一算，加起来就有多大的一个幅度了。所以呢，一些分析的数据呢就显示，预计呢在第二季度的报告当中哈，马上明天咱们就要见真章了，特斯拉和 Alphabet 他们的季度的报告的利润增长会达到28%。那其他公司呢？扣除这七家公司，其他公司呢会下降1%啊，还没有盈利。别看现在大家都觉得啊轮动啊轮动啊，但是标普500当中这个轮动没什么看头，还是这七家，他们还是压住他们的可能会有28%的利润增长。所以呢，从明天开始，这些大公司的财报如果真的很漂亮的话，这一波的反弹，现在咱们就可以讲会很厉害。明天除了我们说的这七家公司之外啊，还有本周之内也有这个其他的罗素2000的一些公司。你像小盘公司当中呢，有一些鸡蛋生产商，就 Coleman Foods， 还有打印机制造商这个施乐哈等等，他们都将会去报道。所以呢，利润增长，这是财报当中啊，下一周或未来几周有这样的一些企业财报的时候，将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所以这些呢都会造成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刚才我说的小型股，就是那位大摩的 Mike Wilson， 这是大空头对吧？他呢对这一波的资金的轮动呢有他的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小型股呢涨势已经后继无力了。他呢是这么分析的哈，他说罗素呢指数在七月份哈，现在今天是7月22号，在本月之内上涨了6.7%，而标普500指数呢只小涨了0.8%。原因就是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支撑了联准会非要降息的这样的预期，那么借贷成本就要会降低了，那这种呢就推动了小型股的走势。但是呢 Wilson 呢就认为，他说虽然我们尊重小型股哈，虽然大家对他有一点的信心和他那个部位，但是我们认为呢，小型股要持续表现它这种出色的基本面的宏观理由还是有限的。他说这个飙升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交易商的需求还有呢空头的回补所推动的。如果呢讲这种情况和过去的反弹进行比较的话呢，在获利方面缺乏一定的理由。对于那些关注2016年策略的人来说，我们会建议今天的小型股的周期性股票的相对获利的修正，比2016年当时的相比要弱得多。 这是 Wilson 的这种看法。那美国银行的策略是在上周呢，它的数据是显示，在当周，美国小型基金股呢流入了$99亿，这个数字呢创出了史上的第二高。那一周呢，罗素2000指数呢也触及了2年多以来的新高哈。这都是当时两周前我们就在说这个趋势，对吧？那现在恐怕这钱已经开始往回流了哈，就开始去炒这一波的高科技回调的这个底了。这就是今天对这件事情的Wilson 的看法。那么看好科技股的呢是 BlackRock。今天呢，他们的分析师在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说，你别看现在市场出现波动了，但是我们仍然看好科技股成为市场呢主要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和趋势。他们呢是聚焦在 AI 这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转变呢，他认为这是一种长期性而不是短期性的一个经济数据。什么是短期性经济数据呢？就比如 CPI 啊，这就是短期性的经济数据。他那么报告说，我们正在关注美国的 CPI 报告的意外疲软是怎么样转化为 PCE 这些数据。我们认为呢，通胀的降温意味着 Fed 可以在未来几个月开始降息。他们呢淡化了呢这些数据对科技股的重要性。他们说，观察近期市场的噪音，我们认为科技股将推动市场的报酬，因为市场普遍预期大型科技公司将成为市场带来正面的获利结果。他们还补充说，他们认为这种回档是增持这些高科技股票的机会。BlackRock 呢，他们强调了科技板块的韧性。他们说，对于科技业呀获利的普遍预测已经远高于标普500指数其他的成分。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说了，分析师呢预计科技股的获利在第二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增长18%。其实呢，刚才我说到了哈，那七家呢都达到28%，而其他的一些成分股呢增长恐怕只有2%。而其他的刚才我们说了呢，要平均可能还降低1%哈，就整体的大家看到了这种对这七家大股票或者是整体的高科技和其他除高科技之外的这些领域当中的这种强烈的对比。所以 BlackRock 呢认为呢，对潜在的波动呢还存在，特别是围绕着在八月底之前所有的这些高科技以及芯片公司他们的这些财报。但是呢，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只要有回档都是买入的这种机会。虽然呢 BlackRock 呢预期科技业的获利啊现在保持领先的地位，但随着 AI 应用在其他产业加速的增长，这一差距呢会逐渐的缩小。他们强调 AI 的扩大将提升工业、材料、能源和医疗保健业等产业。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转型比那些小型股的涨势更为重要。BlackRock 呢，布莱德哈，他认为小型股呢，对于较高的利率更加的敏感，而且呢，没有受到我们预期的这种转型驱动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 AI 等等和这些小型股恐怕都关系不大哈。那能够用得起 AI 的这些，都几乎都是大公司、大银行、大的金融集团，确实是都是这一波的他们的红利啊。然后 BlackRock 呢建议啊，不要对这个 CPI 等经济数据呢过度反应，他们对大型科技公司实现强劲获利的能力仍然充满信心，建议呢保持对科技股和美国整体市场的投资以获得长期的收益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呢，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在投资这个高科技股票了，那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确啊，今天的这个市场回报率，如果上一周你要跌的比较多的话呢，今天一天回弹的幅度也是蛮大的。这是呢我们看到的一些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些波动了。今天呢还有一些消息哦，你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IT 的这个故障，它的这个故障的影响呢并没有完结。它呢像达美航空呢本周之内还会取消更多的航班，他们的公司正试图从严重的这种技术故障当中恢复下来。截止到今天下午呢，达美航空公司取消了800多个航班，从上周五故障以来取消的航班总数超过了4600架。他们说他们正在夜以继日的恢复运营，说 全球超过一半的 IT 系统都依赖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Windows 呢又因为这个我们上周所提到的那只股票哈，那结果呢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现在呢大多数美国大多数的其他的航空公司呢在周末已经重回了正轨。达美呢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业绩呢也不如预期，它的股价呢是暴跌。今天呢达美航空公司又下跌了 3.5%, 今年呢迄今为止呢涨幅呢是9% 左右。那我来看一下哈，就是对这家公司的一个分析，我觉得蛮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为什么呢？就是今天是瑞银的一个分析师哈，那他呢就说他们上周五呢他们的公司的 Windows 机器呢也都宕机了，所以呢这一宕机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把他们对这只股票的一些预测呢把这个讯息发出来。什么预测？那就是买进啊，这个要趁这种跌的时候买进。 CrowdStrike 的这种软件的更新呢，它导致了在周五的时候是超过 11% 的下跌，今天是超过 13% 的这个下跌。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呢叫 Brad, 他说呢这是一个吸引人的买入的时机。他说我们在周五最初的反应是看到一个高质量股票以 10% 以上的回调，这是一个买入的机会。但是讽刺的是因为宕机，我们没有办法发布我们的原始研究报告。他们最终呢维持了对 CrowdStrike 的股票评级是持有，并设定了$350的目标价。今天呢它收在是$264啊，连续第二天大跌啊。然后呢他们认为他们倾向于看好，他认为这是公司的一次决定性的时刻，他认为风险在于公司如何应对，同时呢也要应对竞争对手。然后他们自己哈，他说他们肯定会去买入的。这只股票的这个老板呢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他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当时呢就是他看到呢就包括中共啊等等啊这种网络黑客呢对美国的这些企业攻击的非常的厉害，他很愤怒。然后呢他说我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software, 他不仅呢是能够保护哈，就不让骇客去攻击你，其实呢他还可以去 fight back 回去，就是谁攻击我了，我回头我还会去骇客对方去。所以其实这个人呢他的基点和他的出发点是蛮有故事的。然后呢这只股票呢在周五之前 90% 以上的分析师都是评级是买入的持有的，然后呢现在呢这个比例呢下降了，那仍然有高达 80% 的这种分析师去认为这是买进的机会哈，叫 CrowdStrike。因为它造成的这个影响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跌势哈仍然存在。我看到盘后呢它的继续还是走跌的一个趋势，现在是报今天是跌了13.46%啊，今天一天跌了41.05块，现在是每股$263.91哈，这是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股票。上周呢有一位听众沈先生给我打电话说，高姐你要不说这个股票我还不知道这么一个股票。高姐也不认识他，也是跟着新闻去走哈，我看到有意思的新闻都会讲给大家，所以呢这个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输钱别怪我哈，赢钱了给我们写赞助啊，写支票赞助我们啊。好了，玩笑归玩笑了，这是一个我觉得值得让大家去关注的一只股票。一会儿还有几只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但是今天明天周二还有一个消息呢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以太币的 ETF 啊，除了比特币之外呢，以太币明天 ETF 呢要正式上市交易了。今天的马斯克已经表示呢，他很有可能跟川普在月底的时候在比特币的这个大会上面呢会出现。我上周也讲了，对吧？一张门票6万多，正好是一个比特币的价格。那今天的这个消息呢，其实咱们都已经经历了比特币 ETF 指数上市的时候之前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推测，那么以太币这个 ETF 到底怎么样，那大家可以去预测一下哈。它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哈，在今天已经是对所有的障碍全部都已经清除了。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美国的 SEC 呢说这些 ETF 的招股说明书已经生效，这是基金在开始出售股票之前需要通过的一些关键的步骤。从五月份开始的时候， SEC 已经批准了股票交易所申请上市的这些现货以太币ETF 的申请，所以呢，这些的快速的这种转变，其实连加密社区都是非常的惊讶。包括呢，刚才我们提到的 BlackRock 还有 Fidelity 在内的资产管理公司都申请推出呢这些基金，他们这些呢被称作现货以太坊的 ETF， 因为他们买卖的是数字货币的本身哈，而不是依赖于以太坊期货啊。现在呢有这种现货的 ETF 指数，现在呢在 CoinDesk 的数据显示，以太坊呢是仅次于比特币的最大的加密货币，现在的交易价格是$3488，基本上保持不变哈，这是一个又一个加密货币。以前我们也请 Rex 给大家分析过哈，如果出现这种现货比特币的 ETF 的话，恐怕呢这种在资产布局当中都会有少量的一个比例呢去放入到这一部分，机构也都在做这件事儿，而这种激进的包括木头姐这种激进的投资者呢，绝对是这个热极非常强的这种拥护者，现在呢再加上马斯克再加上川普啊为他去背书，所以呢川普如果现在压住呢，他现在去当选的可能性仍然是没有，因为卡马拉哈里斯呢去改变市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仍然是趋向于当选非常高的话，可想而知哈，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对加密货币非常有利的了。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还有几个公司的业报呢，我也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呢是 Verizon 呢今天他报道了他的这个业绩，但是这个很有意思，他的这个收入呢是有增加的，但是呢他的利润呢却不增加哈。为什么呢？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一个跟美国的这种 COVID-19 啊政府的政策是非常有关系的。政府的政策呢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似乎非常的有帮助啊，但是呢它其实对一些企业呀对各方面的它都有它的利弊双方面了。利处是有的人拿到很多很多的政府的这种免费的政策哈，比如在 COVID-19 的时候呢，政府呢就推出了一个政策叫可负担的连接计划 Affordable Connectivity Program， 那这个呢在6月1号以后就结束了。 COVID-19 已经多少年了，从2020年现在已经2024年了，对吧？当时呢是政府推出这个呢，就是向一些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资金，来帮助他们无线上网家庭互联网，然后呢有的小孩什么上网课呀，还有的就你知道就给他拿这个钱去买一些这个那个那这个的，就当时那个政策。结果呢就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停止了，所以他的报告呢就他们缺少了一下子少了多少个用户呢，624000个这种按需付费计划没了啊，就拿的也就是政府的钱。那么这里边有2/3都是来自于刚才我说的那个 program， 然后呢结果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哈，对一个企业，你当时你看那个疫情期间他们的企业都增长，但实际上现在你就看到这个伤害，因为这个是不是一个 solid 非常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用户哈，结果呢这样的一些用户就明显的减少。所以他虽然呢通过了他的无线服务宽带的订户提高了他的季度的收入，但是呢他的利润呢却没变哈，这是挺有意思的。那你像这类似这种 COVID-19 的这种政策，当时多少啊老了还有多少企业也会这种双刃剑呢，你就看吧，一点点的会出来。然后呢你像光是 Verizon 的总收入呢它是小幅增长了 0.5% 哈，那么它靠什么去提升它的这个收入了呢？它的无线的服务和其他的收入提高了公司的收入，抵消了因为升级量减少导致的无线收入设备的下降哈。然后呢它的后付费手机计划净增了148000个，去年同期只增加了8000个，所以这个140000多的呢超过了预期分析师预期的将近九万五千个这个净增加哈，这个是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它的宽带业务服务当中呢增加了391000个，包括24000个FIOS 的互联网净增用户哈等等。 那么同样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 Verizon 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AT&T 是在周三公布它的第二季度的业绩， T-Mobile 将在下周公布同样的业绩。那同样的一个问题在其他的所有的通讯公司当中都会出现。那今天我们一会儿会看哈， Verizon 它今天的这个股票周一啊，在盘前交易呢就已经跌了个3.3%， 今年呢本身它是上涨超过10%的，那么今天盘后呢 Verizon 是下跌了6%、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单只的股票。哎呀都说不完哈，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波音哈，波音在国际航展上获得了大量的订单，它这个订单呢是来自于韩国的航空公司，他们呢购买了最多50架波音的宽体飞机，价格呢没有去公布哈等等。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于现在这个波音呢这种丑闻不断的情况之下呢算是一个好消息哈，但是呢我们值得问的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你的质量能不能保证啊？那而且呢是谁呢，是韩国对吧，然后呢还有未来是不是有日本呢等等。韩国是什么，美韩今年建立了战略合作的这种关系，它真的是因为这个质量吗？所以呢如果你只是靠这种的话，你自己总是不断出丑闻的话，美国你这么最大的这样一个飞机制造商也是个很重大的这个问题，跟那个特勤局局长似的哈，30%要这些女的特警去保护这个总统的安全，枪都插不进去，然后呢个子都没有被保护人高，也不知道谁保护谁，然后现在呢波音也是也搞这些事情，然后以后我们的医生看病哈也是都是搞这种种族的这种方式的话，真的要小心了。好了，我说点不政治不正确的这个话。哎呀，今天还有一个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消息，我们在中国大陆呢都知道哈，就是女性的这个月经生理用品呢，就在过去在中国那个年代，甚至中国的古代哈都没有，然后呢都是西方呢它这种高分子的吸水剂出来之后呢，它有现在这种卫生棉呐、卫生巾呐等等这样的用品，在美国现在居然有女性用不起，已经开始用不起了，因为这些个东西涨价涨得太厉害了，他们已经负担不起了。今天这个消息我看了之后，真是让我惊得我目瞪口呆，不知道大家听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哈。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还一会儿要给大家说说这些个股的情况，我就不展开了。如果大家想听的话，明天我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 Oh my gosh， 我觉得太尴尬了，美国耶居然出现这种情况，完有的州呢现在不得不去，他们的这个涨价的幅度超过10%，涨价幅度接近50%，完有的女的就用不起了，一个月呢要多花22块钱，22块钱左右就花不起了哈，涨了50%多，不得不去。哎呀，就是今天的美国人呢，就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今天这种尴尬的情况呢，这种物价的飞涨呢，体现在方方面面。而这种东西呢，因为它属于医疗健康类的用品，不是什么样的企业都可能有生产机会的，所以只有宝洁和另外一家公司呢有这种。他们一涨价你就没有地方去找替代品去了。美国哎呀这女生居然尴尬到这样的程度。好吧，我有的时候就在想问哈，这些女性你投票投给了谁，我很好奇。昨天我们到这个中国城啊，那个旧金山当趟中国城的老人现在都很少不愿意出来了。那个中国那个旧金山的中国城以前乌泱乌泱的那个人，现在人少很多，很多店铺都在关门，私底下大家都在议论嘛，老人都不敢出来，因为安全的问题。那我还是这句话，怎么造成的？你票投给谁了？你要福利吗？支持你要福利，最后所有的这种支持，所以过去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说了又总是说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但确实是这些新闻这些事件让人家很有思考哈，很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好了，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吧，明天我再把这个消息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些细节，我们一会儿呢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有理财有道。那接下来呢，我跟 Max 的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您好。
哎，高姐你好。
好 ，Max， 今天呢，我们昨天上就是上周所提到的那个 CrowdStrike 的股票呢继续暴跌了 13.46%， 代号 CRWD， CRWD。 那今天呢其实很多人有 10% 吧，他的分析师呢是把买入下调到中性之前呢 90% 人都认为是买入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呢这只股票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回调，他们肯定会要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那么认为这是一个买入的机会。好，请你来给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CRWD。
CRWD
是
CrowdStrike， 263.91块，我看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我看数据也是看跌的，半年也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
如果从个股的角度上，我现在是买进呢，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再买进呢？
那要看你看多久啊，你看一年以上的话那买入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是看年以内一个月，那基本上 是看跌的，我们如果买入的话就是跟那个趋势对着干。
好，不构成大家的投资建议第二只股票 AI AI 的这个需求，然后跨国的软体公司 SAP云端营收成长了25%，超出了市场预期。今天呢，它的股票呢跳涨了4%正常交易时段呢收红了1.65%，每股现在200.47美元，代号 SAP。
SAP SAP， 欧元哦，这个
杠 US。
SAP 我没有看到，它是纳斯达克还是上市
SAP 杠 US， 来看一下那你现在给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今天它回弹了5.15块，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走势，我来查一下 SAP。
特斯拉251.51块，251.51块，一周内我看是数据是看跌的特斯拉，然后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但是如果一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当然如果你五年内它是看五年以上它是看涨。
OK， SAP SE 它是纳斯达克上市的，哇，盘后跳涨代号 SAP SE 空格
SE， 我看到了，
看到了，
但是我这里看到还是欧元不过等一下它这个但整体来说数据我看这里当然一天内它是跳涨了，但是我们看一周内整体来说还是跌势，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以上的话，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涨势。
好，这是一家股票另外呢就是一个半导体公司，我看它是在哪上市的？代号是 NXP， 半导体 NXP。P like Peter Semiconductors NV
讲 spell 这样
N like Nancy NXP P like Peter
NX
对 X
XP 283.81块，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我看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一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一个月以上基本上都是就是看涨。
对，这只股票今天强弹呢5.39%，但是盘后暴跌了8%，就是它的营收报告符合预期，但是呢财测不如预期，就哐当就跌下来了。本来今天大涨，然后今天又盘后财报一出来就大跌，所以明天的 Alphabet 和特斯拉会怎么样明天很有意思，大家要去看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Alphabet。Alphabet 呢，今天上涨了2.26%， 呀，时间的关系不行了，我们不能再说了，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提供这么多信息，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啊。再重新去说一下吧，我们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哈。好了，那谢谢 Max， 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